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5年5月9日周五，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美联储传声筒 Nick Timiraos 表示，鲍威尔淡化了任何关于美联储寻求通过降息来缓解特朗普关税带来的经济疲软的猜测。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22次提及等待 wait 这个词，以强调美联储并不急于行动。鲍威尔暗示，美联储只有在看到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的证据后才会降息，而且可能是迅速降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就中美经贸高层会谈答记者问表示，关于中美经贸高层会谈，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都已作出表态。美方近期通过多种渠道主动向中方传递信息，希望就关税等问题与中方谈起来。中方是在对美方信息进行了认真评估后，决定同意与美方进行接触。会谈是应美方请求举行的。中美第二阶段贸易协定是否会在会谈中提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多次强调，谈，大门敞开，但任何对话谈判必须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的前提下开展。中方将坚定维护自身发展利益，坚持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的立场和目标。印度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辛格在会上表示，在诛杀行动的精确打击中，约有100名恐怖分子被打死。由于行动仍在进行中，目前无法透露更多细节。辛格强调，我们不希望局势升级，但如果巴基斯坦采取行动，我们也不会退缩。美国四月份集装箱进口量激增，因为企业竞相避开特朗普的关税，但美国两个最繁忙港口的高管表示，这一趋势似乎将在五月份发生逆转。长滩港首席执行长科德罗 Mario Cordero 预计，五月份的货运量将较上年同期下降 20%。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表示，在印度无人机侵入巴基斯坦之后，巴基斯坦越来越确定将打击印度。当地时间8日，英国和美国已经就关税贸易协议条款达成一致。英国政府同意进口美国食品和农业产品方面做出让步，以换取美方降低对英国汽车出口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我认为 10% 的关税底线已经设定，对英国 10% 的基准税率并非是其他国家的模板， 10% 是一个很低的数字，其他人可能会更高。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 MinSteel， 本周523家炼焦煤矿山样本核定产能利用率增加 0.2% 至 88.9%， 创于4个月新高，原煤日均产量 202.1 万吨，环比增 0.4 万吨，原煤库存继续增加 21.8 万吨至 579.9 万吨，创新高。据 SMM 调研，5月7日242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88.96%， 环比上升 0.07 个百分比。高炉产能利用率为 91.10%， 环比上升 0.16 个百分比。样本钢厂日均铁水产量为 245.79 万吨，环比上升 0.44 万吨。据 MinSteel， 截至5月8日当周，螺纹钢产量表需由增转降，厂库由降转增，社库连续第9周减少。螺纹产量 223.53 万吨，较上周减少 9.85 万吨，降幅 4.22%。 螺纹表需 213.9 万吨，较上周减少 77.81 万吨，降幅 26.67%。 中钢协数据显示，2025年4月下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1529万吨，环比上一旬减少142万吨，下降 8.5%，比年初增加292万吨，增长 23.6%， 比上月同旬增加6万吨，增长 0.4%， 比去年同旬减少59万吨，下降 3.7%， 比前年同旬减少282万吨，下降 15.6%。 MinSteel 调研显示，全国30家独立焦化厂平均吨焦盈利1元每吨，其中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21元每吨，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55元每吨，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负48元每吨，河北准一级焦平均盈利57元每吨。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由于远月巴西大豆出口报价较高，叠加中美经贸关系存在不确定性， 近期国内企业主要采购巴西六至八月传期大豆。传期监测显示，截至五月初，我国六月传期大豆已采购完成近九成，七月六成，八月两成。预期五月七日月我国大豆进口到港量分别为1200万吨、1100万吨和1100万吨。据云南糖网2024/25榨季制糖期，广西累计入榨甘蔗 4859.54 万吨，同比减少 258.47 万吨，产混合糖 646.50 万吨，上榨季产糖 618.14 万吨，同比增加 28.36 万吨，同比增幅 4.59%，产糖率 13.30%， 同比提高 1.22 个百分点。据中国糖业协会，截至2025年4月底 ,2024/25年制糖期，除云南省有15家糖厂生产外，其他省区糖厂均已全部停机。本制糖期全国共生产食糖 1110.72 万吨，同比增加 115.33 万吨，增幅 11.59%。全国累计销售食糖 724.46 万吨，同比增加 149.81 万吨，增幅 26.07%， 累计销糖率 65.22%， 近25个制糖期以来同期最高，同比加快 7.49 个百分点。USDA 最新干旱报告显示，截至5月6日当周，约 15% 的美国大豆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较此前一周持平，去年同期为 11%。约 20% 的美国玉米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较此前一周持平，去年同期为 14%。 约 20% 的美国棉花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较此前一周缩小 1%， 去年同期为 9%。 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民间出口商报告向墨西哥出口销售 20.5 万吨玉米，向未知目的地出口销售 11.5 万吨玉米，向巴基斯坦出口销售 22.5 万吨大豆。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3月31日，加拿大油菜籽产量为 1784.45 万吨，去年同期为 1919.17 万吨，油菜籽期末库存为 586.94 万吨，去年同期为 958.07 万吨。USDA 数据显示，截至5月1日当周，美国 2024/2025 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为 37.7 万吨，前一周为 42.8 万吨，大豆出口装船 25.8 万吨，前一周为 58.7 万吨。其中，美国 2024/2025 年度对中国大豆净销售 0.2 万吨，前一周为 13.9 万吨，对中国大豆出口装船 6.8 万吨，前一周为 20.5 万吨。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 SMM 了解，国内两家光伏玻璃二线企业 2.0 毫米单层镀膜玻璃价格报价下调至13元每平方米，当前市场主流报价跌至 13.5 元每平方米。据隆重资讯，本周尿素产能利用率 87.35%， 环比涨 0.58%。 五一假期，尿素工厂前期收单充足，主发前期订单，市场受出口消息的影响，成交重心上移，下游提货速度有所改善。尿素企业总库存量 106.56 万吨。据隆重资讯，本周全国浮法玻璃样本企业总库存环增近 4% 或 257.1 万重箱至6756重箱，同比增加 10.38%。 折库存天数 30.8 天，较上期增 1.4 天。因五一假期业者多放假，工厂出货有限，各大区域样本企业玻璃库存均环比增加。据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SG 截至5月7日当周，新加坡燃料油库存下降 193.1 万桶至七周低点 2054.3 万桶。新加坡清硫分油库存再上涨 21.6 万桶，达到 1342.8 万桶的两周高点。新加坡中硫分油库存上涨 17.9 万桶，达到899万桶的三周高点。 EIA 天然气报告显示，截至5月2日当周，美国天然气库存总量为21450亿立方英尺，较此前一周增加1040亿立方英尺，较去年同期减少4120亿立方英尺，同比降幅 16.1%， 同时较五年均值高300亿立方英尺，增幅 1.4%。哈萨克斯坦能源部表示，该国没有计划在五月份削减石油产量。 该国不断突破产量限制，在欧佩克加内部制造了紧张局势。八名知情人士对表示，在欧洲与俄罗斯的能源关系陷入寒冬之际，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官员就美国帮助恢复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销售进行了讨论。消息人士称，让莫斯科在欧盟天然气市场重新发挥作用，可能有助于巩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的和平协议。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据 MySteel 调研了解，贵州地区氧化铝现货成交 0.5 万吨，成交价为3000元每吨，出厂价氧化铝厂出贸易商流向省内电解铝厂，较上一笔成交涨50元每吨。据 MySteel， 四月国内碳酸锂调研产量为 6.83 万吨，环比下降 14.2%。 本月青海及江西地区产出相对稳定，北方地区及四川地区开工率降低明显，由于矿价持续倒挂，非自有矿厂家若无代工订单，开工较为困难，叠加部分灰石产线四月份临时检修，回收端原料倒挂加剧，供应不足，产出减少，四月产量环比下降 14.2%。 据 SMM 数据，截至本周四，全国冶金及氧化铝建成总产能10922万吨每年，运行总产能8702万吨每年，全国氧化铝周度开工率较上周下调 0.07 个百分点至 79.67%， 氧化铝企业运行产能增减不一，氧化铝厂检修减产与复产新投并存，全国运行总产能较上周降低8万吨每年。世界黄金协会在报告中提到，我们预计美国的政策和结构性风险将继续推动黄金投资。上月是自2022年3月以来最强劲的资金流入，加上金价持续飙升，推动全球黄金 ETF 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3790亿美元，当月增长了 10%。 黄金的牛市要想持续更长时间，就需要给消费者时间来适应更高的价格。接下来就是夸夸期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氧化铝价格在低位出现异动，是反弹还是反转？光大期货分析指出，供应方面，一季度我国原材料进口在增加，但是产成品进口处在低位。国内四月份以来氧化铝产能在下降，山东、山西、河南检修规模扩大，但是注意四月国内库存在小幅增加。需求方面，四月铝下游加工企业平均开工率 62.4%， 环比三月增长 0.25%， 消费有所改善，考虑到下游电解铝库存处在低位，后期关注补库力度大小。全国氧化铝现货价格是2902元每吨，较前一日上涨2元每吨。综合来看，氧化铝延续过剩格局，基于边际过剩与成本中枢下移逻辑，以逢高布控为主，阶段抄底为辅。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铁矿石。铁矿石期货再度跌破700，下方还有多少空间？华文期货分析指出，铁矿09合约跌破700元每吨的关键位置，进入4月份之后，海外矿山发运量逐步回升至同期高位水平，铁矿供应重回增长状态。受此影响，铁矿供应压力随之而逐步加大。此外，随着钢铁行业政策性控产预期的增强，以及下游需求压力的加大，钢厂减产预期随之而显著增强，这也导致铁矿需求预期显著转弱。综合来看，虽然当前铁矿保持供需双旺的状态，但是由于受到下游需求预期转弱以及控产预期增强的影响，铁矿供需预期随之而转弱，矿价下行压力随之而加大。短期内，铁矿价格预计将延续震荡下跌的状态。